OK，那我们刚才先讲说，其实我们可以透过 pipeline，这其实是 PowerShell 非常好用的一项功能。所以，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get service，我 get service 啊，现在就是我去抓到说，现在我到底有多少 service 正在，我现在这个 Windows 里面装了多少 Windows service，但是我的 status 这个问号代表会员，你可以直接下会员。但如果偷懒，你可以说问号。那 where status 等同 running 的，我才要出来。然后呢，哪些 run status 我把它丢到 clipboard。所以这样直接 run 的时候，那这就好像我们当初先前的那 clipboard 一样，你 control V 你就知道说啊，这些 service 都在 run。OK，比如说我这台机器现在你如果 get process。我们先讲现在所有正在 run 的程式，我这台机正在 run 的程式。那这个程式呢，我透过 group object 的话，它的主要特征就是你给它一个 property，它把 property 相同的合并在一起。所以呢，那我就把某一个 company 的以这些程式正在 run 程式呢，它的 company 的名字一样的，我把它 group 在一起。所以那你今天直接执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哦，那我这台机器上面有，比如说。有 Adobe 的有什么？然后比如说有七个不知是谁的正在 run，是吧？OK，所以那这时候你可能说，好，那我这七个我直接 run 起来，那就这七个 process 它的属性上面是没有 company 的。OK，比如说我现在我希望去抓说我 get process working size memory 大于20 mega 的。把这一个挑出来，sort 排序，然后它的 property 我用 working set 由小到大排，descending 由小到大排，排出来的结果呢，我查它的 process 的名字 ID 啊这些，然后另外这个是 expression 描述法，就是我这一个属性呢，它的呈现方式是栏位名要叫这个，但它运算值的方式是把这个值的内容。就这一个每一个物件，它的这个属性储上 mega，然后以 integer 的形式还回来，那秀在这个 column 名底下，OK，秀 CPU，然后转成 HTML，转成 HTML 之后，把它输出成 HTML。所以假设我今天这样直接 run 完之后，我就会把最耗资源的程式直接用 HTML 的方式秀出来，OK，所以那就可以直接抓到你最耗 memory 的这些相关的程式出来。比如说，我今天在这 seminar 的目录下，因为我凡是来听一场 seminar，其实我的基本准备方式就是先前尽量的去读书嘛，所以其实我是等于是他们常讲的陪公子念书的，所以我就尽量把曾经有的我收集到的课程全部先听个几遍，然后整理出我能讲的东西出来，所以我才会讲了非常多 Jeffrey Snowden，因为基本上都是他在讲。OK，那所以呢，那我现在的这一节上面，我到底有多少 MP4？所以我从我的 Seminar 目录下，我到底有多少 MP4 呢？然后把子目录一起找一下，OK，去算我的长度，就是我用档案长度去算上，我用档案长度，所以这样我就知道说我今天在这个目录下。总共有多少档案是 MP4 的，然后加总，所以这样直接执行，OK。所以那我这样 get 到一个结果，我 get 到一个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我把它直接除以1G，所以我就知道说我现在有 16G，我现在有 16G 都是 MP4 占掉的，OK。所以就从来自各地收那个各种演讲。OK，所以我就把这一个 MP4 recursive 的去找，那去找这个目录下的不要删，就我先我先前我已经找了 MP4 的这些档案嘛，那这个档案就像先前一样，我已经找了说它占了16G 嘛，那这一个目录底下的不要删，那其他的呢，我排序用时间排序，时间排序之后呢，把前四个选出来删掉。所以换句话说呢，我把这个目录底下最老的10个 MP4 档砍掉， 但是呢，不要砍掉这一个 seminar， 因为我这个月正要讲，砍掉的话我还有两场，我还要去把它收集过来，太麻烦了。OK， 所以比如说像刚刚这个有16G， 那我现在我就可以直接 run 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直接把这十个档砍掉。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再来试一下说，好，那我刚刚的这一个16G 就砍了十个档变14G 嘛 ，OK。所以我发现十个档有两 G， 对吧 ？OK， 所以那我们在这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的去做你的档案管理。我后面还有一个是把它 move 到另外一个 folder， 我一个是写砍档，另外一个是写 move folder， 就马上就可以写说，哎，能帮我写一个，我要整理我小孩的照片，所以 move 之后再换名，就是。太老的那个移到另外一个 folder 去，然后再把名字换一换。Okay. 其实这个基本上都还蛮好写的。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透过 PowerShare 的方式，我们就直接去过滤找嘛，因为它的属性可以一再的输出，所以我们就来回忆一下我们刚刚做的事情嘛。所以假设我这样选择，本来是这样加一堆东西，那我要选择我要选什么？所以你可以直接 select， 然后呢，你可以用 tab 键 ，tab 键会告诉你现在有些什么东西可以选。我把它放上面去。所以你可以。我把它先在前面一点好了，所以你看 tab 键，所以那你在 tab 键你可以选择你要选什么，比如说我这样选这个 name， 我要选 working process， working set， 我要选 CPU， OK， 所以你都直接按 tab 键就可以，所以那你就可以挑出说我现在要的东西，现在说这个。有吗？这个在后面。Okay. 所以，那当然你可以说，我现在 show 的时候呢，我直接 format， 在干嘛？我直接我直接 format table， 然后 auto size，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照刚刚不会被丢到最后面去了。所以就直接秀出刚刚的这个内容出来，所以这叫什么？我要选择些什么？我可以过滤，所以我今天会儿我的working set 的 memory， 所以greater than， 比如说20 megabyte 才要秀出来 ，OK， 所以。那这边的话，我可以直接过滤，过滤完之后我可以排序。所以呢，我照这一个 working set， 然后呢 descending 排序。OK， 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大于 memory 的，大于20 mega 的，然后照 working set 第一名 SQL Server 不亏。OK， 那接下来的话你可能再来是计算，所以我计算的时候我一样我算 working set， 然后呢我要算sum， 我要算maxima， 我要算 average。所以我要在那边，我要去算这些内容。OK， 所以那你可以直接这样执行下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今天我要去计算现在平均的这些 memory 使用，可以，然后最大值啊这些相关内容，我可以去转换。 所以转换成 HTML 我直接输出，所以假设我今天就直接的把它输出成点 HTML， 然后呢，假设我今天就C 的 temp 底下的 memory 的 HTML， 所以你就可以抓到这些相关内容 ，OK。所以，那我们这边的话，很快的给各位看了一下，说，我们在一般做 PowerShell 的 pipe 有多好用，就，但前提是你要还蛮熟那些指令的。OK， 所以那你今天可以很快的去做你想要的这些东西。所以像我这边不是就做了一个刚刚的那个吗？把最老的 MP4， 然后直接那 folder 夹全部砍掉。OK。我想没关系，我这个 slide 我跟大家有在照相，我操，这我刚刚有放到那个，所以你可以直接 download。所以如果因为我刚刚是怕说，我刚刚在转，你刚好按了快门，我不知道你是刚好照到下一张，所以说如果我刚错过一张，不用担心，因为其实我是直接，就我上课前期会把 slide 先放上去，好让你今天可以边上课边看。其实我的目的是，你看那 slide 内容很空泛，就不用来了。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OK， 可以报名出来放个假。OK， 那接着的话是可以转各种格式，所以我刚刚直接已经试过。那你如果你想要转格式的话，你可以 git command， 然后 verb 你去查 convert port 跟 out， 你可以这三个指令基本上就是为了转档输出的动作，转格式输出的动作，所以。你可以去查说，好，那总共有多少种 convert to， 有多少种 export 或者 out， 所以我刚刚不是就做了一个 convert to， 然后变 HTML 再 out file， 然后变成一个格式输出。那另外一个是 PowerShell， 其实它为了让大家使用的有熟悉的感觉，它把它用provider 来模拟 drive， 是因为大家习惯上这样西冒号斜线这种。树状结构的方式去看，所以那你可能说我今天去看registry， 我今天去看 SQL Server， 或者我今天去看 AD， 可不可以有这样子 DIR， 然后去从一样从网上从根目录一直往下找啊，然后也可以 new item 啊，也可以这样做一些事情。它的 provider 尽量模拟，但不竟然比如说你可以在 SQL Server 的那个 drive 一直往下找嘛，找到 table DIR 可以看到 table， 但是呢你没有办法 new item， 就他会直接告诉你说 SQL 的 drive， SQL 的 provider 没有模拟这个指令，因为你要 new 一个，你在 table 底下 new 一个 item， 其实你一定要用 SQL 的 create table 语法，对，他没有模拟，因为他那个这样的话那个参数很难下，你可以想我要 create table 我那参数要多少，对，所以它是尽量模拟，所以你用 DIR 这些通常 select 大部分都有模拟出来，可是很多在侦探修的上面其实没有模拟出来。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 provider driver 来模拟的动作。所以在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档案目录，所以你今天直接指令设置没有问题嘛，所以我们现在有模拟的。它现在载入的 module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 support PowerShell 的各种功能，那其中有可能是提供 provider， 所以你可以来查一下说，好，那我今天现在有哪些 provider， 所以像比如说 CDE 这些有这个 provider file system 的 provider， 它模拟了 drive， 它模拟了 CDE 这个相关的 CD 的 drive DD 的 drive， OK， 那比如说 HP local machine，它模拟这一个 SQL Server， OK。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比如说，假设你今天用SQL PS， 这 SQL PS 其实刚刚已经载入了，所以你会看到说这边已经有 SQL Server 已经有。所以你可能就直接下去说，我今天到 SQL， 所以你可能再来所以你这是在干嘛？这要 所以你可以这样一直的往下，但你一开始 CD 就写这一长串就好了嘛。OK， 然后你就 CD 一直下来，那你可以用刚刚的那个 DIR 一样是 get property。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抓到啊 ，get member 或怎么样？好了，我直接假设我CD tables，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那我 table 有多少属性可以找？那你当然可以用我们刚刚的方式说，那我今天去找这个属性，然后我就可以来做，这是一个。比如说我现在去这个 HP current user， 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个HP current user， 所以我先 HP current user software， 所以我在 HP current user 直接进去，所以我到 HP current user。然后呢，我在 HK Current User Software 下面呢，我建一个key 是 Byron， 所以你现在可以直接在那按 F5， 现在并没有任何一个叫做 Byron 在这边。虽然假设我今天在这边直接执行，所以我扭了一个Byron 的这一个的 key 出来，所以我回到刚这边来。然后呢，我直接 F5， 所以你就看，哎，刚这个就跑出来了，刚刚没错。OK， 所以那你今天继续往下，比如说我在 Byron 底下呢，我再加上一个 property， 那名字叫做 test power share， 然后 value 叫这一个 demo， 所以 F8。那这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 HK local machine 这个 Byron 这边。那你直接 F5， 所以刚刚这一个 PowerShare 的这一个加出来的这个值是这一个 ，OK， 所以你可以直接，这代表什么？代表你要去存取 Registry 啊，直接就用像档案总管的方式 New 直接往下做。你的，这是我讲为什么他要用Provider 去模拟 Drive， 因为你还是就是在这边 Get Item New Item。这样内容，所以假设我今天我要去 update 它，所以今天直接 set。所以刚刚是 seminar， 现在换成 PowerShare。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所以刚的这一段内容，我现在直接按 F5， 所以它变 PowerShare。OK， 所以假设我现在把 delete 掉。所以我把它 delete 掉，那现在这边的话，刚刚这一个 Byron 现在等一下被 delete 掉，所以你直接 F5 Byron 不见了。Okay. 那这个是直接模拟，那现在假设我直接模拟去存取 Domain Controller， 所以我有一台机器是 Domain Controller， 所以现在这边有台机器是 Domain Controller 正在 run， 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场课要谈的，直接 remote 用 PowerShare 去 control。其实 PowerShare 真正重点是在它也是 control 一堆机器 ，OK， 所以我们要来谈说背景执行 job， 然后平行排程对多台机器执行 ，OK， 所以那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说啊，我今天连到一台机器上面去，所以我就用这一个administrator 的 credential， 我要登入进去，所以这时候预设了，其实 Windows Server 2012。之后PowerShare Remoting 是预设就已经启动了，所以那我直接到那一个Session One， 我直接到远端去，所以你们看现在是 PowerShare， 可是我当这样直接执行的时候呢，我就连到 DC 这台机器上面去了。OK， 所以那在 DC 这台机器上面呢，我先请它启动 AD 的这一个 Module。就你如果今天是 DC 的 Domain Controller， 预设都有 Active Directory Module， 所以你可以直接请它载入 Active Directory Module， 所以呢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到 AD 里面去了，所以 那这现在是在远端机器上面 run，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是到 AD 里面，你可以直接去查它的内容。但是你今天如果 CD 到任何一个，比如说我今天 CD 到 domain 底下，你 CD 到 domain 底下不是 CDI 啊，你要 CD 这一个，所以你要 CD 它的这个 distinguish name， 所以你今天直接在这边 F8 我们进到 distinguish name 底下，然后呢，我们进到 users 底下，当然你一样，你可以来查。在这底下有些什么 ？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到这边 users 底下，那我来查现在有哪些是 user， 所以我在这一个 domain 里我建了这些 user。OK， 那我这边它其实也只是给各位看说，为什么我要模拟成 drive？ 因为一切都是我刚刚用 hklock machine， 用 registry， 用档案总管，用 AD， 都是用一样的概念进到某一个。数段结构里面搜寻，其他模式段结构搜寻 ，OK，SQL、okay, 什么，我刚 demo 都一样，所以这个是一般他为什么要用 provider 去模仿 drive 的动作 ？OK， 所以我把这一个远端再把它关掉 ，OK。OK， 那接着我们再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 PowerShell。开始有用是除了像刚刚那样子，各位每个人一句话，然后去做，其实已经可以做很多事了，就日常的处理已经很多事。接下来真的有用是什么？把你所有的日常行为都 script 化。这是我一刚开始，就是大家进来的时候，我们讲第一件，知道为什么值得来？因为你的事情可以变得更好，对，就是昨天做的，今天修完之后可以更好，明天又可以比今天更好的前提是，你的作业能 script 化。所以，那你现在开始做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把你的所有的现在操作行为全部换成是一个 PowerShell script？ 那 PowerShell script 其实最一开始我们来写这些 script 的时候，比如第一个，它是用分号分格，这个跟我们 C 的特征是一样的。所以假设，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写，这呼叫了一次 PowerShell， 分号分格呼叫第二次 PowerShell， 呼叫第三次 PowerShell， 结果怎样？跑出了三个小算盘，一次砍掉怎么砍？要证明他一次有砍掉，不能挡住他。所以忘了那 process 是 delete process 嘛？等一下，果然事情果然都记不住啊。所以 stop process。所以OK， 所以三个被你一起找到一起砍掉，然后呢，你如果 run 的不是 administrator， 很有可能是没有权限。权限 run 起来，如果不是用像这样 run 的话，你很有可能一些程式你这样 run 的时候，它告诉你没有权限。所以你要砍它的时候比较好是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OK， 那这样的话你大家就可以 get 到任何一个 process， 然后直接把它砍掉。OK， 那我们刚才先讲很简单，第一个。它的语法是用分号分格，所以你就直接用分号，然后当成一句话，然后呢，它基本上就是一直往下执行嘛。那你如果在 PowerShell 里面一刚开始写了一个函数，那它预设它不会照那个函数去就再来执行。假设你今天这里面有一个档案。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在这边，那你今天直接执行完之后，你直接按F5 执行完之后，这个函数其实它没有执行，它只把这个定义记下来。所以你今天在任何 session 所在位置， 同 session， 这个在 PowerShell IC 里面，只要这样开起来的都是同 session， 都是同 session， 所以。所以你看说 SLV DHN 它看得懂，所以你直接 F8 它可以执行。什么叫做不同 session？ 你看 Ctrl N 是多一个 tab，Ctrl T 是多一个，这个叫不同 session。就是 Ctrl T 的话是多一个 tab， 多一个这个标签。那现在这个应该不同 session， 所以你刚的 verb dash N 就没有这东西了，所以你直接在这边按 F8，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OK。那我们刚先，我先跟先讲什么叫 session， 就是你先开了一个 PowerShell session， 那其实你所有的 memory 这些结构呢就在这个 session 里面。OK，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 remote， 我们 get remote session， 我们就进到那一个连接里面，那其实它是一个 memory structure， 然后把你所有做的事情都在 memory structure 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是一个 session， 所以我在 memory -n 在这边写完之后，它是把这个定义保有在这个 session 里面。所以我在另外一个，因为在同 session， 所以我在那边，v-n verb -none， 所以那你就可以直接来执行这一个同 session 里面曾经执行好的这个 script 动作。OK， 所以你如果你开了一个 script，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常常有可能是这样，你要 reuse 一个 function， 那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一个 script call 一遍，那这里面的 function 就直接 run。那更好一点就是 import module， 就是你今天比较模组化的把你函数全部写在一个 module 里面，我要执行的时候我先 import 这个，就有点像我要 reuse 一个 library， 或者我要去当然 reference 一个其他的 project， 那可能我把这一个 import 进来，那我就不用重复再写。 OK， 所以那你可以在定义完之后你可以来执行这些函数，那另外一个你可以加一个 commit binding， 那它自动就变成一个标准的这些 PowerShell 的指令需要的一些属性啊功能，它就自动帮你绑在上面。OK， 那你可以透过一个 ISE 的范本来建立。什么叫范本建立？你直接按 Ctrl Z， 它会给你IntelliSense 这些建函数的一个基本功能。所以你直接按 Enter， 或者你直接就选这个某一个 Enter， 那它就把一个标准的语法秀出来。那为什么要这个标准语法呢？比如像我刚刚的 v-n 呢，那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函数，这个函数上面其实它的说明是有基本的，因为你今天 get help 后面 v-n， 其实它 show 的，它比如它 show example， 它就是 show 这个，它如果要 show 说明，它 show 这个完整说明 for， 它 show 这一些内容，所以这个对它来说这些字是有特别意义的。那他怕你不知道，所以加了这个。比如说 parameter 上面这个 parameter mandatory 是 true 的话，意思是说一定要输。你在 call 这个函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输这个 parameter one。所以他怕你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他可不可以从 pipeline 给他值 ？OK， 他怕你一开始不知道，他给了你一个范本。OK， 所以假设我现在这个 v-n 是个空，像这边还有了初始化就会 run。你如果你从pipeline 进来的话，每一个 pipeline， 因为 pipeline 是可以是一个 object array 嘛，那从你的 pipeline 每一个进来会重 call 一次你的 process， OK， 然后这个执行一次，在end 再执行一次，中间的 pipeline 会一直执行多次， OK， 所以它会有这样的执行区块，这是一个函数的一个基本区块在这边。所以那假设我今天一有这个 v-n， 我今天直接现在再 run 一遍所有一个 v-n 的说明，那这时候呢，假设那你会看到自动它的这个 parameter 啊，这些说明就通通都会出来，然后呢，你可以直接 help， 所以这时候这时候你刚刚的这个说明就会出来，你刚刚这些内容，它就已经直接的帮你做好了这些相关的内容，所以它要给你一个像这样的范本，你比较容易的你就比较容易直接的就填进去。OK， 那在 接着我们来看流程区块啊。那这流程区块其实我们在写 script 的时候，这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部分，因为这个你如果习惯 C#， 它其实它的指令还是尽量的参照 C#。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指令好了，所以像这指令里面，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我在写指令的时候，一般你可能会有参数，第一个，那参数型别，比如说 mandatory force， 那它不是非要给不可，可给可不给，直接给值则会形成它的参数的预设值，参数预设值直接写到后面。那如果我今天有参数没有预设值，我可以直接判读说，那它今天是不是没有给值？没有给值的话，比如说我就把它变成是前一天。那我取几笔，所以我现在假设我要取的是我要取这个 event log， 我要取的是 application event log， 我要抓的是本机的电脑，在前一天，从昨天到今天，所以 after 从昨天之后，从昨天到今天，昨天的当下到现在，我取前几笔记录 ，OK， 所以我取前五笔记录。把它输出到 file， 但是输出 file 的时候我是 convert 成 JSON 档。OK， 所以这个函数如果像这样子，我直接这样定了这样一个 script， 我这 script 直接存档，我就 script 叫 ps1， 我这样存档。那如果我现在要叫这个 ps1， 所以它自动帮我去侦查说我现在这个目录下有什么东西，不过现在这个目录不对。所以，那我现在这里就有这个目录下的这个 script 的刚刚写的这一个。接着呢，你 dash 它自动就帮你判读了。OK， 所以蛮 friendly 的，所以这个环境常常会卡住，又没事一直在更新它的 intelligence。OK， 所以那它就直接抓，比如说我这我通通没有要给，所以呢，那你现在直接执行的时候会怎样呢？你直接执行这个 script， 我们刚执行这个 script 不是就把它输出成 JSON 档了吗？所以我就把它输成 JSON 档了。那输成 JSON 档的时候，我要 convert 回 JSON 的时候，其实我要一个根物件，因为它输出的时候呢，其实那个 JSON 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应该会一个叫 error.log.json， 我们直接看一下。所以假设我在这边直接执行 ，OK， 执行完了，所以首先有个 error log JSON， 那它会自动叫起这个副档名预设认知要开的程式，所以 JSON 预设的连接是 Visual Studio。虽然看说它一开始就认为是一个物件集合。一开始就是个物件集，所以这是一堆物件集。那这样的话，我没有根物件嘛？ Okay. 所以呢，那我在这边我很简单的去做一下说，好，那我帮你加一个，我帮你加一个说我的物件叫做 error， okay, 后面把你的物件集合补进去 ，OK， 所以我再加一个，然后把这一个物件我看第零笔记录。所以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抓到这个 error 的第零笔记录 ，OK， 这样子。所以这 error 的这第零笔记录，假设我今天还要抓其他东西，那这个是 JSON 自动帮你全部换回成物件，所以你就可以抓到物件属性 category 嘛。我的第零笔的这一个category 是啥？我也不知道啥，零是啥意思 ？OK， 有其他的吗？所以machine name message 我看 message 啊 ，OK， 所以第零笔的 message 就这个，因为我从 error handle 抓出来的嘛。OK， 所以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因为它就是个物件嘛。它是一个物件集合嘛，你就可以再来搞刚刚那个什么 select 啊什么的，然后去 measure 啊，去 count 啊什么 ，OK。 所以说喜欢出去就是个 JSON， 把所有东西就当 JSON 输出，回来就是各种物件属性 ，OK， 所以它就直接变成一个物件集合、物件属性。OK， 那这样的话是你其实你在这边做的时候，就照你一般的script 流程呢，就照你一般流程就可以了。所以这应该，我还有一本书，这个怎么写？破回圈，找各位的C#概念，不是for each可以啊，但是我现在不是for each，我在for回圈。for 然后呢？不，你已经拿一本书了，对吧？你刚有拿，你没有拿，他拿了。好，那你说要什么？不行，糟了，得罪人了。赶快去请辞啊！所以有其他的，所以
就是开始值 i 等于，
所以你是什么 for？
我前号 i 等于。
那我希望它是 integer 怎么办？你如果 int 要怎么写？你不会希望我这样写吧？然后我 int。等于零 ，i 小于十，然后 i 加加，然后 hello i， 知道吗？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些要修，怎么修？int 加中括号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变数要加前号，所以干得好，结束了。OK，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写完了你要的内容。所以我今天在下面，我先把这下面清掉。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直接按一下，比如说 F， OK，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 Hello， OK， 所以应该会写了嘛，跟虚假没什么差嘛， OK， 所以假设所以假设我在那边直接执行一样，我这个敲错符号。OK， 所以我在那边一样，就直接执行。所以那里有一样的内容。那我这边我只给故意给各位看什么叫 for 回圈，什么叫 for each 回圈。OK， 那基本上你按 if 啊什么其实都一样。那你可以去设一个 for each 是用 percent 符号来代表 for each， 会用问号，然后每一个内部代价的成员用前兆。那接着我这个写了一个什么？这个是我有一天晚上，我跟我老婆讲说，我要叫抛絮，我说你第一个程式写了什么？我要叫抛絮基本程式写作，我就问老婆：“你第一个程式写什么？你觉得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第一个作业我要教一棵圣诞树，所以我就写了这个。”说：“怎么样？我也，你的第一个作业，我也教一个第一个作业。”所以这一颗可以决定树的大小。我可以画好大一棵圣诞树。 所以我可以下课了，作业交了。这个下面觉得抛序也很好玩。OK， 我这边要空 space， 我要秀多少个 space？ OK， 每一个值，因为我今天从1到40带进来，除以2余0的，那我就继续往下做。所以那这里面我这边前面要空多少个是 in space 的 ，OK， 所以我需要 in space。然后要印 space 的数量就是 space 乘这个的数量，可以。那剩下的就印这个数量 ，OK。所以你可以继续在那，然后你可以回去跟你儿子、跟你女儿说：“哎，出个作业。”OK。所以圣诞快乐，虽然这应该是下次，下一堂课别仅仅圣诞节。OK，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再来做，这其实是我们实际上遇到的一个案例。我用 script 来取代，这是，如果各位你有玩 SSRS 的话，你会碰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SSRS 在2014版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新功能，但是你如果用 Visual Studio 2013的 SSRS 打开开发之后，它存档的格式跟2012不一样。那我们就遇到一个卡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 developer。大家都喜欢最新技术啊，有2013改安装 Visual Studio 2013，好，反正像 SSDD 好，我就装 SSDD for Visual Studio 2013，结果做出来是 SSS 2014的版本。然后呢，他就要到客户那边，客户说我买的是这个2012，那我们当初我们的 developer 就说，哎，2012跟2014没有功能差嘛。所以呢，我这个封装应该直接拿去用就可以，结果不行，因为它的那个完全格式换掉 ，XML， 我不晓得为什么微软要把它的每一个文字取代掉了。结果呢，所有的工具都是有升级没有降版的，就是我们开发了那个20几个封装，还好是个小案子，如果开发200个封装，我们可能一定要跟那个优势讲，2012太差了，要换2014，是个什么？所以2014。我知道我们要改写200-300个封装啊，这不得了啊，所以幸好只有20几个，好吧，那你2012我们就全部重写好了。那幸好是什么呢？幸好是我们的封装都是一个副封装，就是一个封装去扣一个综合的那封装，那个封装重拉就好，其他的其实封装里面通通长得一样，因为那 user 要求说我一个 table 就要看到一个封装，但是我们所有的转换都直接用一个封装可以做掉了。所以呢，我们其他的封装都是一个空的，就是扣这一个啊，你一个 table， 我也写一个封装，我就扣这个。所以我们20几个封装通通长得一样，就是里面就只有一个工作，就是 execute， package task， 就是这个。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要取代的东西就少了。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就是那我们把它的这 integration service 专案，直接找到这个目录底下来，所有的 DTSX。我把它全部找出来 ，for each 全部找出来，把里面内容读出来，然后用 UTF-8 来读，就它的编码格式 UTF-8 来读，把它的 Microsoft Package 换成 SSI Package 3，这是2012的文字，这是2014的文字 ，OK。所以那天晚上我眼睛看到脱窗了，因为我要看两个封装所有的 XML， 啊，这边写的 element 跟这个 element 这 element 写的什么不一样？那还好，我们的那20几个主要封装，就这一个封装一定要重来，因为那个封装太复杂，你要看完所有的重新命名呢，那个漏掉了一个，它就不能用了。但其他封装相对都很简单，所以我就把这个取出来之后，这个字串换成这个字串，这个字串2014的版本换成2012的版本，它的二换成一，所有的文字这个8换成6，所以就换完之后，这20几个封装就变成2012的版本了。这是我刚刚举例，就我现在其实处理任何问题，就是人家 pop 问题过来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用 PowerShell 可不可以解？可以，因为这个点，这个我再给到工程师说，嗯，你拿这个去解，他看有任何问题，他直接在里面修就好了，懂我意思？他不需要再去还搞一个 Dunny 还要确认能不能 reference 到什么 library， 然后还要去确认到说能不能 compiler， 我现在开的是哪一版，我 target 的哪一版什么东西，可以。所以我们现在解法这个很简单。 OK， 好，这个我们刚刚先讲的，我就直接靠一个 screen， 我们还没有把它 reuse， 我直接靠一个 screen。那接着你要 reuse， 当然接着你就要建函数了。所以那你今天要去建函数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讲说它要依命名规则。我一开始就讲了 ，PowerShell 把它所有的 verb 其实已经都有表列出来，所以不要啊。不要高兴随便自己乱定动词， okay， 所以你看它其实有建你动词要用什么。OK， 所以那在接着你可以用参数来定，所以你用参数来定的时候呢，你的函数其实一刚开始可以挂那个参数嘛，然后它的错误处理其实跟当地差不多，用 try catch。Okay。 那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就写了，我写了一些函数，比如说这样，比如说我这边就写了一个function， 比如说我这 function 呢，我就直接建了一个叫做 archive files， 那但这个是我自己取的啦，就是所以这个没有去照它的命名规则，因为我想我一眼就看出我在干嘛，做 archive files。所以我把来源的这个，比如说你要往 archive 某个目录底下的folder， 所以你告诉我说你要把哪一个 source folder 放到哪一个 destination folder， OK， 那我这边写 mandatory 等于 true， 意思是说我一定要给这两个参数一定要给，然后所以我要把这一个365天一年以前的档案移走，我要把它全部移走。那同时呢，我秀一下说我到遗留多少档案。那另外一个是你在 debug 的时候可以写一个 write verbose， 如果写一个 write verbose 的话，预设你在 code 它是不会输出这一个内容的，预设不会输出，除非你在 code 这个函数的时候下了 dash verbose。 这个是PowerShell 在执行你要 debug 的时候的比较方便的动作。你把有 commit binding 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你 code 这一个 method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一个 dash verbose， 所以我这边假设我 run 一下，我先把这一个在我的 session 里面现在有，所以那假设我现在 archive， 你可以有一个 verbose， 就你可以讲说我刚刚我没有给任何参数啊，我没有给一个参数叫 verbose 啊。我这边没有一个参数啊 ，OK， 那你有 commit binding 之后呢，它自动提供一组 default 的参数，那这其中有一个叫 verbs， 那 verbs 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它写了 verbs， 你的这个 write verbs 就可以出来，它如果没有 dash verbs， 你的 write verbs 就不会出来，那这个在 debug PowerShell 的时候很好用，就我现在我要不要修细节 ？OK， 这个就有点像各位在写程式的时候，如果不晓得怎么出错，就 write log 嘛。写个 log file， 然后如果我今天要启动，我就把 log 写出去；如果不要启动，那我就不要写出去嘛。OK， 所以那像这边我就故意来搞了一个这个我要 write 到我到底 move 了哪些档案，所以我就直接去 compare 说，好，那我如果目的端的 folder 不存在，因为我需要把一个整个子目录一起搬过去嘛，因为我要一年前的那个目录底下还有子目录，子目录底下还有子目录啊。那我希望在目的端也有整个的同样的目录结构嘛，所以我找到这一个，我就要去目的端先建了这个目录结构，然后再把这一个档案搬过去啊。所以我在这边就做了一个像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来去我当我要搬它的时候，比如说我就把两年前的档案我就写了一个这样 archive， 我把 temp 底下的 source 档案搬到目的的 archive 档案，两年前的搬出去，然后细节每一个搬出去的档案写出来。对，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假设我今天在所以在这边，假设我现在 archive 就是空的。那我 temp 底下有一大堆以前做的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可能有一大堆的内容。OK， 那我要把两年以前的搬走，所以这时候他就直接帮我找有哪些东西需要直接搬走。所以那这时候呢，我的 archive 的这一个 folder， 我的 archive 的这 folder 就会有就会有相对的目录，目录里面有子目录，子目录底下有相对的这相关的档案。所以假设我有相关的这些内容 ，OK， 所以我就直接把一个两年以前的整个目录的内容全部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OK，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来重用我的这个函数。那因为这个函数有这样写，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有它上面的这个说明，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别人在 import 你的 module 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函数是怎么用。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是这里有相关的函数。那假设我今天我只要看我的 example， 所以我这下面有 example， 所以那这时候它这里有写说我要看的时候我要看 examples， 所以这个它就把它的 examples 就直接秀出来，就我今天写的这一个examples。那这 examples 呢，就是我原先当初放在这边写的内容。OK， 这是为什么它需要有一个特殊像这样子的格式，就它要有这样的格式，好让你今天可以用 help 的时候下参数，然后它可以秀出某一个区段的内容出来。OK， 那。有了这样好处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去改你的 PowerShell 设定档。所以我先前不就已经讲说，那我其实我一刚开始就改了我的PowerShell 设定档。那我预设是改我的文件底下的 Window PowerShell 里面的 Profile。OK， 那我这边说我要感谢何一之卷苏老师，因为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看过少数我们这些同行的人这么大公无私哦，因为他突然寄了一封 email 跟我讲说，哎，你要想PowerShell，因为恒毅唯一教PowerShell课程的就是他，我在恒毅没有教PowerShell，我现在全台湾应该也只有唯一教PowerShell就是他了，所以各位你要上PowerShell课的话，你就恒毅上。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不是教PowerShell的，我是讲这个技术好，先。可能再讲一遍，因为大家很晚才来。我说今天这门课其实是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们TechNet 的 owner， 就我们他问我说，哎，你觉得在外面要 promo 不哪一个技术很值得跟大家介绍？我说 PowerShell。然后结果呢，在这边找不到 PowerShell 的任何资源，这个。我觉得是被低估，但是非常重要。其实最值得学的就是之一。然后恒毅唯一教学堂，他就跟我讲说，他突然，因为我也没跟他讲，他突然就寄了一封 email 说，哎，你要在微软讲 PowerShell 的演讲，那我把我上课 slide 跟 sample 都寄给你好了。所以这是，我从来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碰到，所以特别感谢他一下，感谢我们苏老师。那。另外一个是你如果去微软看 MBA 啊，那微软的 MBA 也是找他录的，所以比较奇怪的是不是找他来讲，演讲不是找他来讲。所以你如果在微软的 MBA 就是 Microsoft Virtual Academy 的线上学院的话呢，有两堂中文的抛学，不过我觉得他不是从基础教，他不像我是今天是从语法教起啊，然后他是直接从应用教起，所以如果看到啊，那也要看他的那个。相关应用的内容 ，OK， 所以那我这个是取自他的 sample 了，但事实上我真的做的 sample 还是这一个，就是从这个李 Holmes 的这一个，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过，他有一个 PowerShell Cookbook， 你可以我的前面 slide 上面也有写他的网址嘛，所以我就下载了一个这样的函数叫 show objects， OK， 那因为我把它放在这个profile 点 ps1， 因为我把它放在 profile 点 ps1， 所以呢，任何的 PowerShell 起来，因为刚刚那个 show objects 不是标准，所以但是因为现在有它一起来之后，你就会叫，这有点像就是以前 DOS command 不是一 run 起来，你就先有一个 auto exec， 然后病毒最常攻击这些，那你就可以在这边。那这时候呢，他就会，因为你是任何环境一直引起来，他都会先认这个人。如果你今天是要放在每个人自家的，如果你要放在系统总的那样的话呢，你会要把它放在它的总体环境上面，所以你会去放所有档案的，所以比如说去放在它的 home 的Windows PowerShell or user 的或者 PS Home。你可以放在那你可以看到 PS Home 的 PowerShell 的 Home Directory、okay。 那就这台机器上面的都要受影响。OK， 那这里面的话，我也从微软也是一个 MVP， 其他 MVP 写的 simple， 他这里头其实做了一个例子，就是做 simple。所以那这个 simple 其实基本上，因为它只有在只受 simple， 因为你会开一堆起来，然后来去 simple，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在 ISE 嘛，在 ISE 你所有打开的这个，如果按这边，然后直接有个 simple。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就直接的要改的话，只需要改 PowerShell ISE 的部分就好了。所以呢，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位 MVP 写的 sample，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的这个 sample 那这一个他就直接把他的这一个所有开启的档案，然后呢就 for each 在他的 tab 里面，然后就直接不是 save， 就直接去 save， 所以这个一 run 完之后就全部 save。那这样他再把它直接写说，我要在我的这一个 add on sub menu 加一个 save all， 所以呢就在这边 add on sub menu 加一个 save all。我要一个快捷键是 auto s， 所以换言之说，假设我今天只要一按 auto s， 在我的这一个ISC 里面就会自动把所有开启的 tab 一起存档。那所以这个就是直接利用函数外挂你的这个开发环境，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去补充你日常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自动把它加上去。那最后再把这些东西再把它你要常用的把它写成模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用 PowerShell Core PowerShell， 就是我们写了一组整个 PowerShell 收集啊管理啊这些整个 PowerShell 针对 SQL Server 的部分，针对 Windows 的部分，然后到各处去监控管理。那这里面你可能就会要 reuse， 因为有些内容是固定要 reuse， 那 reuse 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写成PSM1， 就 PowerShell Module。 所以假设我这边有登录一个 PowerShell Module， 比如说我在 PowerShell Module 提供了一些简单函数，比如说 bloom this， 那这个bloom this 就是在右下角出现小小的提示窗 bloom this， 那用的就是因为在当内里面有一个class 叫 notify icon， 你如果用 notify icon 的话呢，它就是右下角出来这个，所以我把它设一段时间，然后呢把这个 icon dispose 掉，如果不 dispose 的话，它会一直 hang 在这里，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做 email 的话，其实 PowerShell 4.0 之后自己就 email 了，但是如果你是旧版的话，你可能自己去 new PowerShell， 不 new 当内的email 的功能。那比如说HTML， 我故意在 HTML， 因为它预设输出 HTML 是没有 style， 没有 CSS style， 那假设我故意加一些 style 上去，让我输出的内容有一点不一样，可以比如这样，所以我自己就写了三个，所以这里有一个什么 this bottom this， 那这个一载入的时候它就会说错，因为这三个动词都不是 PowerShell 的标准动词。所以假设我今天我要 test 这个 module，所以呢，我就 import 这一个 module， 那我 import 这个 module 的时候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下面说，哎，怎么乱来？因为你的动词不是我可以允许的。那我觉得这个是 Parsec 尝试做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先讲，因为它未来用途无限大、无限多，那命名规则它自己一刚开始就会卡命名规则，那这样的话你才不会搞到一大堆奇怪的 command line。OK， 所以我就扣了一个，因为我 import 了 module 之后，那个 module 我现在可以用了。我刚不有一个函数叫boundless 嘛，所以叫 boundless 这一个。所以呢，那我直接按 F8 的时候，你会发现右下角，哇，消失了，久一点。所以这个可能是 stay， 所以我要 stay 个五秒好了。按错了，真糟啊！我把它按到 F5 去了。所以刚刚的说其实那个 Jeffrey Snowden 有特别提醒说，你如果上台 demo， 最好第一件事情。现在这边没事，加一个 F9， 一不小心按到 F5 不会走下去，一不小心按到 F5， 哎呀，按错了，没关系，卡在这。OK， 这是所以假设我今天按 Shift F5 就停掉执行，按 F9 拿掉这一个，切换。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要 boundless， 然后让它睡个五秒，所以我再按 F8。OK， 所以在下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五秒钟的，对，这个内容。OK， OK， 那你只要载入 module， 你就可以 remove module。为什么？假设你今天这个 module 载进来，就你去没事的改两行，那改两行的话呢？你在这边改，现在再也不会影响它了。你在这边你改两行，它不会在这边再出现。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 module 移除掉，再载入。OK， 所以你可以 remove module 再 import module。OK， 那假设我今天就再搞一个刚刚的那个 memory，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top memory， 我要写这种 get process， 我们今天想 working set descending 选前十名。然后最后是 HTML， OK。那这样执行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写了一个 file 到在 HTML 里面。然后我在这边去 start 这一个SMTP service。然后呢，我用我本机的 SMTP service， 我自己这一台机其实是过零四嘛，然后我记someone，然后告诉他。然后呢，我要去开启这个档案，因为。我是寄给我自己嘛，所以我开启在这里 drop 底下的最后一封信。那因为我刚刚在输出到这个 HTML file， 我刚刚的那个函数上面我要 attach 这个 file， attach 这一个 HTML 的 file， 所以那这时候呢，我把这一封信调出来看，所以就看我刚刚寄出来最后寄出来的这封信的内容。所以这一个是用 SMTP 寄信看这封信。这是三件事。OK， 所以在这一执行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它因为要看信它是 Outlook 嘛，所以这时候它就自动帮我把 Outlook 调起来。OK， 所以呢，那接着呢，我们刚刚的这封寄出去最后的这一个内容，那因为我有设它的 CSS 嘛，所以它有这一个 header 这项内容。OK。OK， 但你如果要寄信的话，如果2014之后你不是。抛去了四周，你可以这样写吧，因为它自己有标准的 Semail 的功能。那我刚刚是如果旧版的话呢，你要寄 email 就变成是直接在写一个共同的 module， 然后写了一个mail test 的函数。OK， 好吧，看一下有没有觉得它无所不能。OK。所以我们大概整个课程到这边了，那剩下时间就看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前面来讨论。OK， 那这门课的那些各位。